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诗篇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诗篇。我们已经来到诗篇第37篇，这篇诗是大卫的作品，讲到关于将来福气的应许。所以一方面是大卫的经历，同时也是以色列渔民将来要得的福气。这篇诗的特色就是每一节都以希伯来文的字母为开始的，全篇一共有40节，那就是说每两节用同一个字母，然后从希伯来文的头一个字母排下去，直到第20个为止。比方说第一、第二两节是以 A 为开始，那么第三、第四节是以 B 为开始，由此类推，十分有特色。里面所讲的是神众多的应许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诗篇第37篇第一节跟第二节。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，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，又如青菜快要枯干。恶人兴旺，这使得大卫感到非常的困惑。这是诗篇第37篇所论到的主题，也是旧约在许多处所提到的。为什么作恶的人会如此兴旺呢？在旧约时代中，神应许信他的人有属地和物质的福气，今天神并没有对信徒做这样的应许。我们的盼望不是在地上，而是在天上。可是以色列人就不同了，他们的盼望是在地上的，所以当敬虔的人看见作恶的人在世上兴旺，他们都心怀不平。为什么义人会遭遇患难，恶人却是亨通如意呢？这是人实在难以明白和接受的。大卫的结论正如73篇亚沙的结论那样，就是恶人将有一天会如草割下，那时他们的结局就明显可见了。我们不要只看眼前，要让神有时间去显明他的公义和审判。神必然惩罚恶人，这是不用我们担心的。因此如果我们今天 仍然有像大卫当日的问题，那么让我们也来看看这一篇诗的信息吧。现在我们来读诗篇第37篇第三节，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住在地上，以他的信实为粮。这是对神地上子民的一个应许。神对他们说，不要担心那些作恶的，只要信靠我，我是会顾念你们的。好，接着我们读诗篇第37篇第四节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这是给以色列人的应许，同样也适用于我们。我们并不确定神是否会把属地的福气赐给我们，但是神已经将属灵的福气加给我们，并且还要不断的赐予。但是我们要留意自己所要做的事，就是以耶和华为乐。除了这些以外，另外还有下面当做的事。让我们来读诗篇第37篇第五节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这里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很多人只懂得埋怨神，找神的错处，但是他们并没有将自己的事先交托给神，又怎么能够怪神呢？接着说，并且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我们要给神时间，让他可以在我们生命中做工。神是美善的，外邦人对神的观念，以为神是可怕的、恐怖的，他们的偶像就是这样狰狞的。有些基督徒也把神看成是这样，以为神像恶棍那样，动不动就会报复我们，但其实不是的。神是慈爱的，他拯救世人，拯救我们，但是我们必须将自己的事交托给他。好，接着我们读诗篇37篇第七节，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，耐性等候他，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。这是另外一件我们要做的事。这里说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，耐性等候他。当恶人兴旺得意的时候，我们不用愤怒，当他们图谋行恶的时候，我们不要让他们的恶行来困扰我们，不要为此心怀不平，总要仰望神，倚靠神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第八节，当止住怒气，离弃愤怒，不要心怀不平，以致作恶。这里说当止住怒气，就是不要发脾气。人如果行恶，一定逃不过神的惩罚。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却仍然犯罪的话，我们所得的必然是许多的烦恼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诗篇第37篇第九节，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，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。神知道谁是等候他的人，而等候神的将来必承受地土，至于恶人必被剪除。接下去我们读11节，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，以丰盛的平安为乐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这是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所说的。而这里所说的谦卑人，原文就是温柔的人。好，接着我们读诗篇第37篇第14节，恶人已经弓上弦，刀出鞘，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，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。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动刀剑的话，那就表示我们已经走上灭亡之路了。接着让我们来读第16节， 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，强过许多恶人的富裕。快乐的人往往是那些比较穷苦的人，我所指的是基督徒的实况。让我们来看诗篇第37篇第20节，恶人却要灭亡，耶和华的仇敌要像羊羔的脂油，他们要消灭，要如烟消灭。恶人必要消灭，我们不要为他们的一时得意而闷闷不乐，这是神的事情，神必然会去处理他。第23节，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，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。这里说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，那就是说他们是蒙神建立在一个稳固的磐石上，这磐石就是基督，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悦。今天神喜悦你的道路吗？接着我们来读诗篇第37篇第29节，义人必承受地土，永居其上。这一节重复讲到神必实现他向亚伯拉罕和以色列人所应许的，神应许要给他们地上的福。这应许并不是对我们说的，乃是单对以色列人说的。今天我们得的主要的是属灵的福气，是属天的，所以不要以为如果我们信了主，我们就可以拥有地上的福乐。当然也有不少的基督徒享有物质的富裕，然而这些只可以说是附加的、额外的，主要的并不是这些。如果神在属灵的福气以外还加给你属地的福，那么你对神就有更大的责任了。因为神派我们做他金钱上的管家，我们怎样的运用将来是要向主交账的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37篇37跟38这两节的经文。你要细查那完全人，观看那正直人，因为平和人有好结局。至于犯法的人必一同灭绝，恶人终必剪除。完全人这一个词主要的是向神完全正直，他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去达到完全，乃是因为信靠神和依赖他的救恩，所以得到完全的。完全人所得的是平安。这里又说恶人终必剪除，是的，犯罪作恶的要被神除灭，这是神所要做的事。跟着的诗篇第38篇是大卫的纪念诗，是被圣经学者列在忏悔诗之内的。这是大卫的悔罪诗，论到肉身的痛苦，他经历到疾病的残累，身体的衰弱。虽然圣经并没有记载大卫是什么时候患过重病，可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为着神的医治而感谢他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诗篇第38篇第一节，耶和华，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。大卫在极深的忧虑和痛苦中，他祈求神不要在怒中责备他、审判他。我们来看第二节，因为你的箭射入我身，你的手压住我。大卫所经历的、所感受的是何等的具体和真实呢？我们再看38篇第三节，因你的恼怒，我的肉无意完全，因我的罪过，我的骨头也不安宁。大卫害病是因为他犯罪的结果。我们再看第四节，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， 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，我们自己无法背负重担，特别是罪的重担就更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背负的，我们必须把它卸给神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38篇第5节到第8节的经文。因我的愚昧，我的伤发臭流脓，我疼痛大大蜷曲，终日哀痛，我满腰是火，我的肉无意完全，我被压伤，身体疲倦，因心里不安，我就哀哼。由于大卫的过犯而所引起的疾病，不但是肉身的，更是精神上的折磨。如果从预言的角度来看这篇诗，我们可以说这正是描写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情况。而当基督背负我们罪孽重担的时候，他也是同时背负了我们身体上的疾病痛苦。主耶稣一生是完全的，是无罪的。路加福音第一章第35节说，天使回答说，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，因此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。主耶稣是圣洁的，是无罪的，他里面并没有罪性。当耶稣在世生活的时候，神不止一次的从天上发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而在主耶稣工作的末期到最后的时候，约翰福音第八章第46节说，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？耶稣是圣洁的，是无罪的，他与罪是绝了缘的。如果主耶稣有半点瑕疵和罪污的话，他就不能担当我们的罪了。同样的，如果主耶稣也受疾病的困扰，他也就不能担当人的过犯，因为疾病是从罪而来的。所以主耶稣是以完全圣洁之身上十字架的。在头三个小时中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尽了人的凌辱和戏弄，人尽他们所能的藐视耶稣。而在后三个小时中，神却是对那担当人类罪的基督表示弃绝而掩面不看。耶稣所背负的是世人的罪，而他所背负我们的疾病是由罪而引起的病。这一点我们要小心，要清楚它的含义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24节说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得医治是指什么呢？是指罪所带来的创伤、疾病。主耶稣是无罪的，他为我们成为了罪。今天，当我们患病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像大卫那样，先到主耶稣的面前来，他是伟大的医生。我们尽管把身体的一切需要告诉他，他是全能的主，而世上医生的智慧和技术都是他所赐的。所以我们也可以直接的祈求主医治，并且求他借着医生的手来医治我们。好，另外一篇诗就是诗篇第39篇，是一篇葬礼用的诗。这篇诗向我们启示了人生的虚幻、渺小、软弱和无奈。人的存在几乎是空虚的。当然，诗的用途不只是限于丧礼，也可以在适当的场合中来使用它。有人认为这是描写人生最彻底的一篇诗， 让我们从消极的层面去体验一下人生。这就如传道者所说的，虚空的虚空，一切在日光之下的事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事实上，没有主耶稣的人生是绝对虚空，毫无意义的。这篇诗也是大卫的作品，标题已经说过了，这里说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耶杜顿。耶杜顿是什么人呢？很可能就是为这一篇诗谱取的人。他是三个负责以色列人敬拜中的音乐和诗班的其中的一个人，其余的两个就是亚沙和西曼。大卫既然是一个优秀的歌唱者，富有音乐的天分，他经常是会跟这三个负责人联络的。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诗的美丽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诗篇第39篇第一节。我曾说，我要谨慎我的言行，免得我舌头犯罪。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要用脚环勒住我的口。这篇诗的主题是大卫不常讨论的，就是论到世人。我们再看第二节，我默然无声，连好话也不出口，我的愁苦就发动了。可是大卫对人生也有他的体验，所以他仍然有话要说。最后他是向神敞开了他的心灵。接下去让我们来看诗篇第39篇第三节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，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，我便用舌头说话。他开口向神说话了。让我们来读第四节，耶和华，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，我的寿数几何，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。大卫认识到人生的短暂，因此他不禁要问，人生的目的到底何在？生存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直到今天，这仍然是世人所不断发问的问题，到底生命是什么？人生有何意义？人活着是为了什么？大卫早就问过了。大卫向神说，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，我的寿数几何，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。大卫所求的就是让我知道人生的目的和意义。好，接着我们读39篇第五节，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。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。这一节的经文结束之后，出现了希腊一词，叫人好好的停下来默想。人生如果真的是无有，那么就是十分悲哀的。大卫用手掌之窄来形容他生命的短暂。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让我把大卫所写的以人生为题的诗再读过一次，就是诗篇第39篇第一节到第五节的话。我曾说，我要谨慎我的言行，免得我舌头犯罪。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要用脚环勒住我的口。我默然无声，连好话也不出口，我的愁苦就发动了。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，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，我便用舌头说话。耶和华，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，我的寿数几何，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。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。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。 好，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，下一次我们继续要讲解诗篇第39篇，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。让我们现在来祷告。主啊，我满心感谢您，我们看见您今天借着诗篇在启示我们，给我们这么许多宝贵的真理，让我们看见弥赛亚的诗篇，您怎样在十字架上受苦，拯救我们这些在罪恶中的人，不单是我们的灵魂，甚至于我们的身体。你的救恩是那样的完全，我们的灵魂体你都拯救。主啊，您也让我们看见人生的空虚，我们在世界上如果没有您做我们的生命，没有您做我们的救主，我们所有在世界上短短几十年的生活就像无有一般，是空虚的，是痛苦的，是寂寞的，是没有价值的。主啊，愿你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看清楚，让我们天天以你为我们的主，不但住在我们里面，也在我们里面掌权，使我们活出你的美好的生命，有价值的生活。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面有什么问题要我为你解答，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，欢迎你来信。